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说什么的意思啊？我们太多的是有出了，我告诉你，不是你信主的那一刻，多少的都是有出啊。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嘛，在我们的生命中，金钱和时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永远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哪一个人说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钱的，那真的太富有了。 OK， 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呢？你知道吗？有出不在你的手中啊。今天我要说的是，人落在主里，我们同样都在追求。我告诉你，在主里的年日，一天就是一天，一年就是一年。这种话怎么说？你今天一定比昨天要更近靠近主，你今年一定比去年更靠近主。你相信不相信？你每一天在主的生命中，你会看到什么？所以我跟师母两个人看到年轻的他们信主，看到年轻的他们在有追求，看到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信主，我们心里就生出很多的羡慕。我们一直会说这个话，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就信主该多好啊，该少吃多少苦头啊。39岁我信了耶稣，同一年我也蒙召了。 OK， 有人说哇，你这个人怎么一信主就奉献了？那我只有我知道，39岁信主，40岁奉献。我可告诉你，其实在太多的时候，太多的我测着脚都跟不上，我真的知道我很多的地方我都测了脚都跟不上，所以常常是一天当作两天来用。而今还有多少年？即使我今天有加勒的心智，我有加勒的身体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要珍惜，神怜悯着你。好，现在我再讲第三点，神的恩典是给予人做工的赏赐。什么是耶稣说的晚上呢？晚上到了，从清早6点到有出的晚上6点，取工钱了。一天12小时可以指示我们人生大限120岁，没有人你活到120岁的，你到世界上哪个人活到120岁？上帝的命已经定准了，哪怕你科学再发达，在耶稣的眼里，被他邀请进葡萄园打工的工人和的仆人来说，每一个人都有2个晚上，记得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2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是指成为他的信徒得着了永生，比如说他发工价了，那个时候就是你被他请进去了，你就有工价，这就是第一天的晚上。第二天的晚上呢，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对他的工人，对所有的基督徒在世上工作的审判。不过这个不是这个比喻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耶稣没有特别指到他的工人在葡萄园里做工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日后我们每一个仆人都会要面对耶稣基督台前的审判，耶稣会因着你我对他的托付的态度的是善还是恶，是对他所尽的责任是好还是坏来检验我们。很有趣，耶稣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的院主被许多人看为是一个怪异的院主。为什么说他怪异呢？是因为这个葡萄园主的院主啊，完全不按世界多劳多得的游戏规则。因为耶稣给人的工价完全不基于人的工作的能力，不是跟你打工的工作能力，而是基于他给予的恩典和怜悯，基于他对人生命的一个顾念。要记得啊，神并不欠我们，作为一个受造者，我们没有一样是应得的。阳光、雨露、空气不是与生俱来的，智慧、漂亮、才能也不是上帝一定要给你的，不是上帝欠你的。你今天还潇洒的活着，我们还能福利的满满的享受这一切，那是恩典。今天当神按着自己的主权将所赏付给超过人应得的，超过了你应得的，并不是亏欠了早年就认识他的犹太人，也不是亏欠了那些从小就认识主的基督徒，不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等原本属于世界的人，里面的心思还习惯地跟从邪恶的世界，常常会 带着罪性和不完全的人性去解读，去度量上帝的心肠和神的良善。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是以小人之心来度耶稣基督的君子之福。叫人生事的道士，上帝伟大的慷慨和良善，反倒被那些清早就请进了葡萄园打工的很属灵的人不满的妒忌情绪所削弱了。我们总要记得一个事实，在葡萄园里的工人没有一个人少得，你看到吗？有人少得吧？没有人少得，只是有人得到了什么？多了一点。这和浪子归家的比喻是非常相似的。耶稣在讲神家中有两种人，一种呢是得到了公平的待遇，另一种人呢是什么都不配却得到了一切。于是对神不配得不应得的人，就是我们的兄弟浪子弟弟所施予的宽容和仁慈，却让那些已经得到了公平待遇的你我，这些我们做哥哥的清早进葡萄园里面的人，充满了妒忌和抱怨。今天借着这个比喻，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会不会常常是那些清早进葡萄园打工的，走在最前面的，付上辛劳最多的，对耶稣的慷慨眼睛发红的人呢？我们会不会是常常扮演那个抱怨父亲善待了浪子的哥哥的那个角色呢？有的时候我在想，要是有一天在天堂的大门口，神派来欢迎你我的竟然是那个曾在地上杀了人的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你我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会真的从心里的生出来赞美神莫大的救赎的恩典吗？还是会皱着眉头？我们再来看第四点，神的恩典将激励大家努力。耶稣说，这样在那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在葡萄园打工的比喻之后要插入这一句多少让人感到有点突兀的结论呢？我们需要借着上下文来做一些深入的解读。在马太的笔下，葡萄园打工的比喻之前是那个有钱的少年官，因着地上财产很多，他拦住耶稣要问耶稣得永生。耶稣告诉他，你把所有的都抛下来跟随我，你就可以得永生了。因为地上产业太多，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耶稣。耶稣对此呢有了一个深深的感慨，耶稣的叹息是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个时候在一旁的彼得听不明白了，那在天国里这个富有的财主和我们贫穷的门徒之间，我们的落差差别以后会在哪里呢？于是他就问耶稣，耶稣啊，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随你了，我们可不像他，所有的跟随你，那么将来我们在天国里会得到什么呢？耶稣赐给了他一个不可思议的应许，那就是今生和来生的赏赐。耶稣告诉他，将来在神的国度里，他的门徒将要同他一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而那些曾经在地上为他的缘故舍弃任何的好东西，主都会将百倍的回报他们。换句话说，耶稣是在说，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是在牺牲，而是在投资。我们今天是在投资，只是并非所有的报酬都在今天得到而已。正当门徒在默默地盘算着跟随耶稣将要来得到报酬的时候，耶稣开始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彼得的问题里面可能带着一些错误的服侍他的动机，因此耶稣就向门徒发出了一个告警，那些或者是你们自以为在前面的，自以为已经得着的，在幕后的审判中有可能将在后面，而那些最后的最终的，可能他们会走在前面。这一下耶稣看出门徒们开始有糊涂了，起先还明白，现在一听就越听越糊涂了，于是就借着葡萄园打工的比喻详细的向他们阐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属灵的真理。这样在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耶稣的意思是说，神的标准不是多劳多得，按劳复仇，所以我们谁也没有资格要求神必须按照我们认定的世界的原则来对待我们。彼得为代表的门徒认为神不会亏欠任何人，这个认知是正确的，但这个认知不应该被理解为服侍多的人就一定会得到更大的赏赐。那一大清早进葡萄园的工人就像我们 这里的十二位的门徒就一定会比后来的人在先。不错，从世界所谓的公平和公正的角度看，有的时候神的赏赐会显得宽厚无边，就像天父对待归家的浪子一样。说实在，不管今天我们因为属灵的生命有了很大的长进，我们很认同耶稣对那些眼红的人的那个批判，觉得他们最不好，神已经没有亏待你了，你去就这个拿了一钱就好了吗？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他们的眼睛是红的，红的眼睛，我看了这个注释里面是邪恶的眼睛。你们为什么眼睛是邪恶的看着我？我们不得不承认，神已经看到我们心底了，我们其实道理上都懂，但是在感情上，我们心里在我们的深处仍然会自觉不自觉的紧紧的设身处地的和那些清早打工辛勤了一辈子最后也折了一钱工价的人站在了一起。我们或许也会跟神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他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我们与我们的主没有同样的价值观。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浪子的哥哥一样，在葡萄园收工结账的那个晚上，我们极有可能也一样向耶稣红眼，我们极有可能也一样向耶稣抱怨怒吼，我们常常一甩了之，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不顺心了，看着人的脸就一甩手，你看到你是什么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耶稣，我们会跟耶稣说，如果有出进门的都能赚一钱银子，那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应该得多少？十二钱。这是我们心里的计算。很多的时候若不是圣灵的光照，我们是不知道的，也不明白自己里面是多么的丑陋，多么的可怕。不能否定，在我们辛勤做工之后，在我们的思想意识的深处，我们仍然是一个守法有余而依靠恩典不足的人。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的2021年的感恩节，2021年的圣诞节会与往年过得不一样，会对上帝的恩典、耶稣的救赎多一份的感恩，多一份的认知，多一份的回报。阿们。最后我们来讲几个应用性的教训。第一，我们不要一次次拒绝主的邀请。入葡萄园的时辰越晚，我们里面的心就会变得越发的刚硬。我们都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钱，我说过了，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呢？你觉得你一定会到晚上，一定会到有处啊，还有这个机会，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尽快的回应主的呼召，因为他知道我们最深的需要，他才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和全部的意义。耶稣才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生的目的和全部的活着的意义。想想你在地上不认他，他再三请你都不干，那你怎么能够保证有一天在天堂的门口他会认得你呢？在地上你尚且懂得好好的保养，延年益寿，哪怕多活一年也好，多活一天也好，那么为什么不在十架的救恩面前得到永远的生命呢？我们按照常识我们都知道啊，身体出了毛病就去找医生啊，但是他是给我们生命的主啊，当我们行将就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找那个给我们生命的主呢？太多的时候你以为你生命中出现了问题啊，主要是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跟耶稣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不是今天你的财务问题、感情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或者你的性格问题，或者等等。第二，我们要说，我们要小心曾经的热心，极有可能变成日后的抱怨、妒忌和对上帝的控诉。葡萄园的比喻是在告诫我们，除非对上帝的救赎充满了感恩，不然我们很容易在恩典中堕落。记得，人会在恩典中堕落的。而许多有出才进葡萄园的在后的，因为他们心存感恩，觉得欠足五十两，最后一刻被带进去的，就越发的有可能成为我们在前的。所以我在想说，我常常在想说，也提醒自己，你我的灵里真的要认定自己是有出啊， 你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是最后一颗末班车才被主带进去了，却觉得得了一天的工价，用一个小时得了一天的工价，这样的时候你在上帝的面前会多一份的感恩，在人的面前会多一份的谦卑。你没什么话说，都是在你前面的， OK， 都是他们在带领你信主的，你什么都不懂。第三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能抱着应得的心态去服侍主，也不该一直挂念着自己最终要得到什么。神呢是极其仁慈慷慨宽容的，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其实连服侍他都是不配的。今天我们能够有服侍的机会，都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啊！我告诉你，你以为什么？但他总是将律法下不应得的恩典赐给了你我。在律法下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就像司布真牧师今天讲的那个三段话一样，不可能的了，对吧？当彼得在问主啊，我将来我们要得什么？我什么都给你了。如果有这样问题的，那么就将自己置于十分危险的骄傲的境地中。我们切不可以为自己会得到了比配得的更多的东西，以念及神在奖赏时，我们不要太过自信，记得神会让至高的降为卑，神会让那些自以为或许也在别人眼中在前的变为在后。我们看到启示录24位长老，他们在敬拜中，他们是一个个将自己头上的冠冕放到了神的宝座前，没有一个觉得是配得的。第四个，主邀请人进葡萄园为他努力做工，只是我们不要把做工的努力当作与上帝讨价还价的筹码。主邀请我们进葡萄园打工，为的是要在让我们在世人面前做光做盐，荣耀他。首先，倘若我们原先是在前的，那在教会生活中已经有些年日的，小心 OK， 我们教会平均的信徒年龄是18年，在座的你都是18年了，18年了，够长的，都是清早就进葡萄园的了。清早进葡萄园的更要天天恒切敬拜神，要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亲密与日俱增。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看到后来的成为在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成为在后的标记。如果你常常哎呦你这个后生可畏啊，在后的在前了， OK， 你在对圣说说我已经在前的什么在后了。记得 OK， 你不要那么谦卑，上帝知道你谦卑在哪里。再次我们也不要反过来啊，反正觉得进了葡萄园做工的都是一两银子，就偷闲懒散随波逐流，那主是不喜悦的，有违他当初呼召你我进葡萄园的初衷。还有我们要谨记以其他的工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危险。保罗曾经说过，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因为审判我的乃是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是你的日子，是你清晨就来到门外来邀请你的工人，是你在有出就在葡萄园门外来邀请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今天有没有你还在天国的门外，有没有你觉得在凭着你的心就觉得我还在葡萄园外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包括线上的朋友，在圣诞的日子中，你愿不愿意因着爱你的主向他伸出回应的手？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的，你可以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你跟主说，主啊，我已经晚了，我愿意进到葡萄园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在线上的，如果你是个慕道的朋友，跟着你的家人一起在听这个道，你有这个感动，你也可以举手。我是看不见你，耶稣看见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信主的，愿我们心存感恩，愿我们不要在恩典中堕落。主啊，你不愿意我们在前的变成在后的，你还是盼望你我，你愿意我们这些在后的要努力直追，要变成在前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因着你今天的道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成为一个不断的追随你的人。愿神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 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